关云长保皇嫂千里寻兄，在东岭关被迫无奈杀死了守关主将孔秀，是夺关而过。关羽本想啊，不把孔秀杀死，他被逼无奈。孔秀这个人是特异的狂傲，他不放关云长过关，而且还要把二嫂的车仗给留下，这云长能不生气吗？所以这才夺关斩将。关云长保着车仗过了东岭关，马不停蹄呀，没敢耽误，直接向洛阳进发。洛阳太守韩福已经得到了禀报，说汉寿亭侯关羽夺关斩将，闯过东岭关奔洛阳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把韩福吓坏了，咱们是放关羽过去呀，还是把他拦住？拦住咱们打不过他，要放他过去，丞相怪罪下来该怎么办？他手下的副将孟坦给他出了个主意，您这么办吧，咱们跟他假意打上个三招五式，咱把关羽呀生擒活拿了，您准备好绊马索和弓箭手，一个是您想办法能把他战马给他绊倒，再一个您就用乱箭射他，可有一样，您可千万别把关云长给射死，因为他是咱们曹丞相一位心目中的爱将，这样咱把他活捉之后送到许都，不单讨得丞相的欢心，咱们还能重重得一笔赏，您看这样不好吗？韩福一听，哎呀，此计甚妙啊，就这么办了。有人来报说汉寿亭侯关云长保车仗已经来到关前，赶快出营。韩福和孟坦带领着人马就杀出来了，韩福没露面，藏在门旗后，孟坦过去跟关云长一打，只两个回合他就败下来了。孟坦呢想着跑进自己的阵脚就没事了，他没成想关云长的马这么快，催马就赶上来了。他听到耳后风声，没等把头转过来，关羽一刀就把孟坦给劈了。韩福一紧张，嘎巴拽动弓弦就射了这么一箭，这一箭还真射中了，箭中关云长的左臂。云长用口咬住这个箭，咔的一下把箭起下来了，这血哗就淌下来了。关羽一看在门旗后边藏着一个人，用暗箭暗算他，可把云长气坏了，一催赤兔兽就奔韩福来。韩福一看不好，他赶忙摘枪想挺枪急驾相还，来不及了，那青龙刀带着一股劲风是由上而下，好刀法呀，青龙大刀啊，就由打韩福的右肩一下子砍到了他的左胯，像切山药似的，山药块不是斜茬吗，一下子就把韩福给劈下了坐马。手下的军校这么一看，哇，当时是四散奔逃，云长也不追赶，他一抬腿撩起战袍，唰啦一下用青龙刀割下一块战袍来，把这伤口就勒上了，然后保护车辆赶快过洛阳。关羽在洛阳这儿连斩二将，带伤过关，天眼看很晚了，都没敢在洛阳过夜，他急急忙忙催动车仗向汜水关进发。过了两关了，关羽是过两关斩三将。云长现在的心情啊是非常的着急呀，他恨不得一步就把这五关给闯过去， 可是又不可能，现在手下只有二十几个从人，自己又带了伤，如果说没有两家皇嫂，光是云长自己单刀匹马，别说五官，就是十官又有何惧呢？现在这车仗他走不起来呀，而且使云长最为担心的就是两位嫂嫂的安全。他这车仗奔泗水走啊，人家泗水已经得到了消息了，说云长将军连过两关，力斩三将，泗水关守将姓卞，叫卞喜，此人素有飞马神锤之称，他马快，手里都使着一对流星锤。如今他听说汉寿亭侯关云长保着车仗奔他的泗水关来了，卞喜就在想啊，我怎么对付关云长？我这锤确实挺厉害，但是能战得胜他的青龙刀吗？我胯下的这匹马能比得上他的赤兔兽吗？哎呀，卞喜有点着急了，现在看来我是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。嗯，有了。卞喜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一点手叫过一个随从来，你赶快到镇国寺去一趟，跟镇国寺的主持僧，就是那个方丈普净和尚，你跟他说一说，我要在镇国寺啊设宴款待关云长，给云长将军接风。我怕云长将军多心，我不在关内，也不在帅府，咱们上城外边去，在庙里，关云长将军就不会多疑了。然后我就在这酒席宴前呢设下埋伏，我准备他200名刀斧手，屋里边藏一半，外边藏一半，我击杯为号，喝着喝着我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，刀斧手一起动手，就把关云长乱刃分尸，然后再把他的首级取下来，我把他送往许都，在丞相面前好去勤功受赏。他的亲随一听，将军您放心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这家伙跑了，去的麻利，回来的快。启禀将军，跟和尚说了，说了。他怎么说呀？他说不行。哦，卞喜一听火了，普净好大胆子呀，我借他这庙用一用，带带客人不行？对了，这将军您还得亲自跟他说去，因为这座镇国寺不是一般寺院可比，他是汉明帝的香火院。这汉明帝就是东汉时候的第二个皇帝。这普净和尚说呀，这庙里从来不动荤，不许杀猪宰羊的，您吃素行。哦，吃素也可以呀、啊、嗨，卞喜一想，我不是为了在这儿吃饭呢，带我亲自去说。他上马就奔镇国寺来了，跟普净和尚说了这么一番，然后卞喜就把他的刀斧手带进来。他在这屋子里边啊埋伏下了50名，都藏在壁衣后边。这壁衣是什么呀？古代年间的房子屋里头那墙周围有帷幕，就是让这些人藏在这帷幕后边。那50人藏在房子的外边，那100人把这小院包围起来。他这一安排，普净和尚都看见了。当时这位普净禅师就明白了，哎呀，他们说要在我这庙院这儿招待汉寿亭侯关云长，看来这不像招待的样子，这是要害关将军。哎呀，这怎么能行啊？像这样忠义之人，我就让卞喜
把他害死在我这庙院不成吗？再说我与关将军是同乡啊。
感情这普净和尚啊也是山西浦东人士，是关云长的老乡，
可把这老和尚给急坏了，我得怎么设法救一救关将军呢？
他在表面上一点没流露出来，跟卞喜说的还挺好，既然卞喜将军您要在我这庙院这会儿招待关羽汉寿亭侯，那不太好了吗？我还想借此机会见一见这位关将军呢。
嘴里是这么说，老和尚心里头想着主意，怎么能够告诉云长将军别进我的庙才好呢？
当时这么一着急呀，这位老和尚也没想出一个什么良策来。不过他可跟卞喜说了，说等着云长将军来了的时候，我要把所有庙中的僧人全都带出庙外，用发礼隆重接待关云长。卞喜这么一听还挺高兴的，哎，老和尚你这算做对了，等我把云长将军接待完毕之后，我要好好酬谢酬谢你这个方丈。刚说完，有人来报，关羽车仗已到关前，便已吩咐随我出去迎接。不用说，盔甲刀马随身连把宝剑都没带，他一直站到道旁这会儿恭候着，看云长将军来了，他是老远拱手施礼。云长将军这么一看，这位守将卞喜不错呀，可是自己呢在胡华老人的那个庄村已经听胡华老人说了，说卞喜这个人呢很狡猾，他外表挺忠厚，这个人心里头挺厉害，现在一看不像是胡华老人说的那样。只见卞喜往前紧抢几步，一到地呀，
哎呀，云长将军，二军侯，您呢名震天下，谁不敬仰？今天我听说您辞曹去投皇叔，可见军侯之忠义，您这人太了不起了。
云长一看人家卞喜将军这么客气，赶快就下马吧，自己就和卞喜说了一说，说我被迫无奈在东岭关杀了孔秀，在洛阳斩了韩福。卞喜这么一听，您杀得对，这两个人呢找死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不应该阻挡将军您，连丞相都没拦您呢，把您亲自送出许都，还赠您锦袍呢。二将军您走您的，我以后有机会见到丞相时候，我一定代替您把您的苦衷跟丞相说一说。今天您不是来到我的泗水关了吗？我是开城放行啊，您就过去吧，什么您也不用想也不用担忧。另外我还要向将军您表一点敬意，摆一桌酒宴，算是给您接风，也算给您践行。这座酒宴我没设在我的关内帅府，我怕耽误您的路程和引起二将军您的疑心，所以我在过了泗水关的镇国寺内设宴接待二将军。云长一听很高兴，再想谢绝呢，这话有点说不出口了。卞喜陪着云长将军来到了镇国寺，普净禅师带着他庙中几十名僧人打着法器来迎接云长将军。等一见面的时候啊，普净和尚就想告诉关云长，您不能进庙吃这个酒啊，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，我怎么才能点醒关二将军呢？哎呀，卞喜就在旁边那站着，这确实不得说。普净禅师这么一着急呀，急中生智，他走到云长将军的跟前，双手一合十，弥陀佛，二将军，您离开老家浦东多少年了？ 云长一听普净说话是家乡口音，觉得格外亲热。和尚，我已经离家将近20载了。
哦，
将军呐，您还认识贫僧我吗？我也是普通人呐，我和将军只隔一条河。
哎呀，和尚，我记不清了。
哦，你也是普通人士？
正是。
和尚还想要说什么，便喜在旁边这么一听，这气大了，心说你跟着这儿瞎说什么呀？要泄露了秘密怎么办呢？那我就杀不死关云长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把眼睛这么一瞪，哼，
你这和尚真是奇怪，二将军远路风尘刚到这儿，茶水没有喝一口，你跟着一阵说些什么，还不退到一旁去。
普净和尚明白，便喜不让自己多说，怕泄露了他的秘密。
云长这么一听，摆了摆手，便喜将军，我们是乡亲，乡亲相遇，怎么能够不说一说乡情呢？是是是，便喜不敢说什么了，可是他狠狠瞪了普净一眼，
心说你要给我走漏半点风声，我要不斩了你的秃头才怪呢。普净和尚呢，本打算呢借着贺云长续同乡这时候点破云长将军，就把庙里的这埋伏告诉他就得了，可是自己这一掷啊没施展出来，让卞喜给截住了。普净更着急了，我怎么能让云长将军知道？哎，有了！一进庙，他请云长将军先到他的方丈室，请到他那屋里坐一坐，喝一杯茶。借着给云长倒茶这功夫，和尚看了看墙上挂着的那把戒刀，用目示意二将军：“您可要多加小心，这庙里有埋伏。”云长将军就明白了。
哦，我觉得卞喜跟我说话是满面笑容，虽然他脸上挂着笑，嘴里说的那么甜，感情嘴越甜此人心越苦啊。
这时卞喜也坐不住了，他不愿意在方丈室这儿紧着坐着，请二军侯到前面饮酒。
云长一点头，然后他悄悄的告诉手下随从是提刀赴宴。
来到前面的大殿，刚到酒席宴前，云长一看在壁衣之中藏有刀斧手，他问了卞喜一句：“
卞将军，你今日宴请关某，是好意还是歹意呀？”
啊！卞喜一愣，二军侯何出此言？呸！
我把你这胆大的鼠辈，竟敢要加害关某！
卞喜一看不好，来人呐！啪！他的酒杯也摔下去了，关云长的宝剑也出匣了。卞喜撒腿往外就跑，那些刀斧手听见了，背响往外这么一冲。云长挥动手中宝剑，嘁嘁咔嚓，像削瓜切菜一样，砍倒了十几个，剩下的那些全吓跑了。云长将军就来追卞喜，他追出大殿外，云长把宝剑还匣，伸手把青龙大刀拿过来，把卞喜吓坏了。他绕过一颗明柱，赶忙把身上藏的流星锤偷偷的瞪出来了一刀手，嗖！就给云长来了一飞锤，二将军往旁边这么一闪，使那青龙刀啪往外这么一迎，咔的一下就把流星锤的链子给砍断了，跟着赶步上前，手起刀落，啪一刀把卞喜给斩了。云长赶忙来看二位皇嫂，有些军校正要劫车逃跑，云长将军赶来把这些人全都吓跑了。 关云长是深谢普净和尚，给老和尚十亿里是一一到地，若非我师搭救，我早被此贼给暗害了。普净和尚用手搀扶云长将军，哎呀将军呐、啊，贫僧此处也不能待下去了，我收拾衣钵上他方去云游吧，咱们是后会有期，我望将军前途保重。关云长再次道谢，然后他飞身跨上赤兔兽，保护二嫂的车仗，直奔荥阳。荥阳太守王直已经得到了消息，说是关云长夺三关斩四将，特别是把这洛阳太守韩福给杀了。王直这气火可就大了，感情王直和这韩福啊是亲家，这还得了，把我的亲戚给斩了，我得怎么才能够把关云长杀死呢？也好给我的亲戚报仇啊。他想来想去，有了，我不能和关云长动硬的，我也打不过他，我也不能像卞喜那样还在什么镇国寺中设宴，我呀必须如此这般。对，他打定主意，然后把他手下的从事胡班叫来了。他告诉胡班说，关云长过三关斩四将，丞相非怪罪不可，眼看此人就来到我的荥阳了，我不能叫他这样顺顺当当从我这儿过去，我想把关云长接近馆驿，到午夜三更我派精兵一千手举火把把他烧死在馆驿里，你亲自去办这档子事儿，听见没有？事成之后我有重赏，如果要走漏一点风声，我就要你的人头。胡班一听，那我哪敢走漏风声，将军您放心吧，我立刻就去准备引火之物和干柴。说完了，胡班走了，王直亲自出关来迎接关云长，一见面是笑脸相迎啊。他特别同情云长将军，说前面那几关都太对不过您了，所以您把他们杀了，杀得非常有理，即便丞相知道了也不能怪罪您，今天您来到我的地方了，这小小的荥阳我不能就这样让您过去呀。关公一听，什么不让我过去，还想要打一打呀？关羽这么一看他，王直笑了，我不是想留下将军您，我是说您一路上车马劳乏，一定要在荥阳歇息一夜，然后您再走我就放心了。关云长瞅着这个王直说的蛮好听啊，可是云长将军不愿意在荥阳这儿耽搁，说什么他也不想住下。王直还真有点着急了，哎呀二军侯，即便您身体好再走几百里也不要紧，可是二位夫人已经很累了，也得让夫人下车歇息歇息呀。这句话确实打动了云长，云长一看现在天气也不早了，二位皇嫂确实很累了，几乎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，只是在车中吃口干粮，但是有卞喜的那个教训，云长不能不警惕，不能不留神呢。他不想待，一看王直挺诚恳，那么就在这儿歇一夜吧，明日再行不迟。哎，王直一看这太好了，我在府中已经备好酒宴给二将军您接风。关云长一听，什么又摆好酒宴了？哦，毕仪后边又藏上刀斧手了，我别去了，我呵呵不不不，我不到你府中去饮宴，说什么云长也不去。 王直没办法，只好先把云长和二位夫人请到馆驿之中。那馆驿啊，也就是现在的招待所吧，和他布置的蛮好了。这招待所里边打扫的干干净净，收拾的立立正正，全都安排好了之后，王直啊吩咐人把酒和菜全送到馆驿来了。云长先请二位嫂夫人用饭，然后自己吃喝完毕，卸去盔甲，他松弛一下，也想要好好休息休息，泪下佩剑，秉烛读书。这已经成了云长将军的习惯了，早了还睡不着，晚上需要看看书，夜读春秋。这时候已经定更打过了，二位夫人躺下就睡着了，那是真累了。那几十个从人呢，还想满打的精神，一晚上分成几个班啊，在这巡巡哨啊，哎，伺候伺候二将军呢、啊，和夫人有什么事情召唤一声都顾不得了。没等上床，有的坐在门槛那呼的一下就过去了，全都累坏了。云长将军也特别疲劳，尤其是身上还带着箭伤。要是搁往常啊，他看书得看到三更以后，今儿个也有点困乏。这时候将将接近二鼓，胡班领着那些精兵就来了，悄悄的已经把馆驿给围了个水泄不通，把那些干柴都堆放在墙根下。那些精兵一个人手里头拿着两只火把，可没点呢，要等点着就往院里扔了。把引火之物早已准备停当，现在只等胡班一声令下，他们要火烧馆驿。